我觉得保罗写的特别清楚。你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个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我们都是基督，好像基督的用人，我们就是天主可以使用的人，是天主用着的人。我们知道用人是用人是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说这个简单，我们说你看第一节，他说人应当看我们如基督的用人，管天主奥秘式的家宰。我们可以说是家宰，是管家。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我们说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用人，天主可以使用我们做他的事情，就像一个家宰，像一个管家一样。天主把这一些事情，把这些这个属灵的事情交给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可以管好这些事情。我觉得我们说这个家宰管家，我们都能明白，对吧？我们的意思是，天主把这些事情交给我们。我们说基督徒要管好天主的事情。我们翻到这个路加福音，他说这个这个家宰和管家是怎么样的？我们能从这段圣经中能看到，路加福音十二章。12章，他说，圣经说，主42节，路加福音12章42节，主说，谁是有忠信有聪明的管家，主人用他管理家人，按着时候分粮的，主人来的时候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将要派他管理全家事务。若是那仆人心里说，主人来的必迟，就打仆人和使女吃喝醉酒，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候，那仆人的主人必来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不信的人同罪。凡仆人晓得主人的意思，却不做准备，不顺他的意思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若不晓得主人的意思，就做出该受刑罚的事来，那仆人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人，必定向人夺取；多托谁，必定向人夺要。我觉得这段经文写得特别清楚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基督徒像天主的用人。在这里他说基督徒像什么？像这个天主的管家。天主把这些事情交给我们管理。管理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最后他提到了，他多给谁向谁多托谁，必定向谁多要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责任是不一样的，天主给我们的责任不一样的。他说给你的多，你要是怎么样，你要这个多付出一点。他说多给你，他到时候他问你多要；他给你的少，你就少要。这包括什么呢？我觉得包括很多事情，包括你的那个时间呢。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，圣经说这个若是这个强壮，可以到70岁80岁，但是呢，如果他给你的年龄大，什么意思呢？他给你的时间多，对吧？时间多，我们应该把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向我们多要。多要什么呢？你在世界上你为耶稣做了什么？你说我们的时间宝贵吗？我们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宝贵，一天比一天少，这样肯定会，你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们一天比一天少，一天少一天，我们复试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少。所以说在这哥林多前书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我们是天主的家宰，是天主的管家。天主把这些事情，一些事情交给我们，有一些是这个金钱方面的事情交给我们，我们是他的管家，我们要管理好天主赐我们的所有的事情。比如也可以说我们是管家，也可以说他赐我们的孩子，对吧？我们的孩子特别多，天主就把这责任给我们了。我们也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我们是他的家宰管家。有一天天主会问我们说，我教给你这些事情你做好了吗？我教给你这些金钱你管好了吗？我教给你的时间你管好了吗？我教给你的孩子你管好了吗？所以他说我们是天主的家宰，是天主的用人，天主要用我们做他要做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们还回到哥林多前书4章，哥林多前书四章4章看2节，所求于家宰的，只要他有忠心， 在这里他说是什么？他说我们是耶稣的家宰，我们是他的管家。在这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所求于家宰的，只要他有忠心，最重要是一个忠心。忠心是容易吗？忠心不容易。圣经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吧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。21节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21节，圣经说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善良忠义的仆人，你在小事上既有忠心，我要交给你多事管理，可以进来享你主人的安乐。领二特连德的也来说，主，交给我二特连德。又赚了他二特连德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善良忠义的仆人，你在小事上既有忠心，我要交给你多事管理，可以进来享你主人的安乐。那一特连德的来说，主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所以我惧怕，将你的一特连德银子埋藏在地里，如今将你的银子还你。主人说，你这懒惰的恶奴才，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。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什么呢？他提到做一些比喻是什么？他说他给这些人一些不同的才干，对吧？你要看上面他说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他们五特连德、二特连德、一特连德，主人就走了。主人走了之后怎么样？这些人都开始这做他们的事情，给五特连德他们开始做买卖，又赚了五特连德。还有二特连德呢，他们也开始做买卖，也赚了二特连德。最后一个一特连德的就是给他的少，最后他用什么方法？他把这些都埋起来了，藏起来了，啥也没做。等他主人来的时候问这几个人，第五特连德一说，我赚了五特连德。主人说什么？你是真是个忠心的一个仆人。后来问第二个说二特连德的，问他说我也赚了二特连德。主人说你也是忠心的仆人，说过来享你的安乐。最后第三个是一特连德的人，最后怎么样说？哎呀，主人，我特别怕你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。最后他来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什么都没做，我就把我的一特连德埋藏在地里，等你来的时候我就还给你。所以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什么？我忠心的和不忠心的，不忠心的就像那个以特连德的银子一样。最后这个主人非常非常生气，说什么？你这懒惰的恶奴才，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你没有做这些事情。所以基督徒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他用这个比喻也是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在天主的面前，我们是他的用人，我们必须忠心，对吧？我们必须准备他的再来。耶稣基督有一天来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是不是他交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赚了没有？我们是还在埋在地里没有做什么准备？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也是这样的，我们告诉他你要在家做好作业，对吧？有时候我们出去一两个小时出去转一转呢，这出去买点东西呢，回来的时候孩子们说什么？孩子们他没有做他们作业。你觉得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觉得他们是就像这个第三个一样，说这懒惰的恶奴才怎么样？交给他的事情他没有做好，对吧？你要做好你的作业，你要收拾好你的房子，结果回来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不回来。现在我们用这种方法，孩子们在屋里，我们告诉他，你们要在这学习，不要离开座位，除了上厕所不能看手机，不能看 iPad。 如果你要看的时候回来，我会打你的屁股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出去了之后，我们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不告诉他，我们拿着有钥匙，我们自己进屋，不让他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几点回来，什么时候回来。等我们进屋的时候，我们看他是否学习，是否按照我们说的方法去做。如果他要是没做，或者他没做作业，他是看 iPad 或者看手机去了， 我们肯定会打他屁股。我们用这种方法，你说这个方法好吗？我觉得圣经上也有这种教导，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。耶稣基督哪一天来，他没告诉我们，对吧？但是他教给我们的东西已经很清楚了。你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忠心的仆人怎么样？他说我教你这些东西，你要去做，你要收割，你要这个，你要传福音，你要做他的事情。等他有一天来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们也是领受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准备好了，是否转了，是否这个把东西放那，就是我们得到了福音，什么都没做。所以这也是这段经文的意思。所以说基督徒也同样的，做一个家宰，做一个管家，也需要有忠心的，必须忠心的，对这个对天主忠心的一个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四章，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三节，至于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小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自成为义，判断我的唯有主。所以时候未到，凡事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降临，他必照亮黑暗的隐情，显明心灵的意念，那是个人必从天主那里得着应得的称赞。看见吗？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我们基督徒也没有权柄论断别人的主人，别人的仆人。你说这个在这里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个我被别人论断，或者是我都以为小事情，这是不重要的，他们无论怎么论断我不管了。他说这个论断是没有用的事情，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。第四节他说，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不能因此自成为义，判断我的唯有主。他的意思是保罗说他自己，对吧？他说我虽然这不是觉得自己有错，但也不是完全的失意的。这个是非常，他的意思是我所做的是良心无愧，我应该按照我自己的按照这个圣经的方法去做，至于别人怎么论断我不管了。他说这个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自成为义。他的意思是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我肯定是有问题的，但是他说我按照圣经来说，我就按照这个原则去走，我按照原则去做。所以说他说这个怎么样，他判断我的唯有主。我们知道他，你说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呢？我知道就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？因为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，是保罗是他们的牧师，保罗是他们的师徒，所以呢，他们经常论断保罗。保罗说：“这是小事情嘛，你们论断我无所谓的事情。我在天主的面前，唯有判断我的是主，只有主能判断人。我们人不可以随便的判断别人，我们没有这个权利，对吧？我们的没有这样的权利判断别人的主，别人的仆人。”判断的是有主。你说为什么他说这样事情呢？因为在第三章你发现他提到了亚伯罗、保罗、基法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们经常判断他们呢，你知道吗？哥林多的教会是非常这个不成熟的教会，他们的人是问题特别多，他们经常听闻讲道，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随便说，哎，今天亚伯罗讲的真不错。这后来另外一个人亚伯罗讲的不怎么好，没有保罗讲的好。保罗讲的是特别，这没有讲我的罪，我特别高兴。说彼得一直讲我的错误，我特别难过。他们一直这样的论断这三个人，所以这个保罗说，你们论断我是小事情，我不管了。他说这个什么呢？他说判断我的唯有主，只有主能判断我。我是他的仆人，不是你的仆人。所以这个是基督徒也同样的，我们就是主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是天主的仆人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我们就是天主的仆人。看一下罗马书十四章，罗马书的十四章，我就对这个经文是特别清楚的。罗马书的十四章，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，圣经说，罗马书的十四章第四节，你是何人，竟敢议论别人的仆人？他或站住，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他也必定立住，因为天主是他立住。所以这句话说什么呢？他说你是何人， 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。意思是我们是天主的仆人，他说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他也必定立住，因为天主能使他立住。所以在这里保罗说的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是这个他保罗亚波罗激发彼得，他说这几个人呢都是天主的仆人，都是天主可以用得着的人。但是呢他说这哥林多，刚才他哥林多的教会议论他们，但是保罗说无所谓，这是小事情。他说有一天他会站到天主的面前，他有一天他站到他主人的面前的时候，他有，如果他主人叫他站住他能站住，如果不叫他站住他站不住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就是天主的仆人，无论别人论断我们无所谓，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的天主是在天上，对吧？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我们做的事情是完全一切为了他，别的事情我们应该放到一边，我们应该说这是我的主人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人，无论人高不高兴，无论人爱不爱听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要为了荣耀耶稣基督。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意思。他说你是何人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，我们没有权利论断别人，别人怎么做是他们的事情，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还回到哥林多前书四章，第六节，弟兄们，我将这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是专为你们的缘故，叫你们因我二人就能明白思量人不可过于圣经所言，免得自己高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，叫你与人不同的是谁？你所有的哪样不是领受的呢？既是领受的，为什么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在这里他就把这个亚波罗和保罗放到一块说，我们两个人怎么样，他说就能明白思量人不可过于圣经所言。他的意思是主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别的怎么样，别的不重要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，有的时候我们是个，其实我也是我们的习惯吧，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说是，哎，我喜欢这个人，我特别喜欢那个人，但这样说是可以的。但是呢他说这个不可怎么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言，意思是他说你说这些事情可以，但是不能超过圣经。如果圣经说了，我们知道圣经说了是对的，对吧？如果圣经说我们是平等的，我们都是天主的仆人，你也应该有这样的看法。你说虽然我喜欢他，但是我们都是天主的仆人，都一样吧。我们可以说这个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是按照我们的性格，我们喜欢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喜欢和我们的性格一样的人。别人的性格是和我不一样，或者是内向啊，或者是或者特别这个外向啊，特别外向的人特别喜欢外向的，对吧？如果是内向的人，他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别扭，怎么老不说话，是不高兴吗？会想很多很多事情。但是圣经说什么？他说不可过于圣经所言。如果圣经说了是才是对的，如果我们人的思想我们说的呢不一定完全正确，对吧？就是亚波罗保罗不可过于圣经所言，意思是保罗就提醒了那些教会说，你们不要论断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是不重要的，最重要是圣经说什么。所以他这是他的意思。我们接着往下读，在四章的第八节，你们已经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我们不在你们那里，你们自己做了王了，我也甚愿你们做王，使我们可以一同做王。在这里我们说，第一就是我们都是基督的用人，第二是我是保罗说什么，保罗是这个，我跟着第八节到十三节起了一个名字，是保罗是嘴硬心软的一个讽刺。保罗虽然他说话很厉害，但是他的心特别软。你看他的说法，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我不在你们那里，你们已经作王了。他的意思是你们什么都够了，你们的恩赐够了，你们的钱够了，你们非常丰富，你们的属灵方面你们自己你们觉得什么都够了。他说我们不在你们那里，他的意思是亚波罗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你们自己做了王。你说什么意思呢？他在其实一方面是责备，一方面说你们做了王。如果你要说你做了王是怎么样，如果我今天我说我的儿子，我儿子今天你就做了王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做的事情意思是不愿意听别人的劝告，对吧？ 他就想自己做主，就这个意思，对吧？他说你们已经做王了，他说你们自己做了王了，我也甚愿你们做王。他说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使我们可以一同做王。你说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这个，他的意思是，开始说你们是做王了，意思是开始是你们不愿意听我。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做王。他说，我也甚愿你们做王，使我们可以一同做王。他的意思是不是现在？他以后肯定会做王。到什么时候？到这个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基督徒和耶稣一同掌权。掌王的权柄多少？一千年的时间，所以我们都要有一天都会做王，不是现在做王，现在不能做王。为什么现在不能啊？现在不能，他的意思是现在不能随我们的意思去做。后来他说那个做王是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一同做王是到那个千禧年的时候和耶稣基督一同做王，是到那个日子，不是现在。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我想天主叫我们使徒身居帷幕，如同拟定的丝绦，仿佛戏耍之物，给世界和天使并众人观看。他说我们怎么使徒身居帷幕，如同拟定的丝绦，意思是一定看着像一个囚犯一样，怎么样出也出不来，就反正在那个监狱里待着。他仿佛戏耍之物，给世界和天使并众人观看。他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该告诉他们教会的人，他说亚波罗我们就像一个死囚犯一样，怎么样出也出不来，就是这样。这两个人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保罗和亚波罗就这样，就在这干这个工作，就这个像那个囚犯一样，不能有任何这个自由，没有他的自由，就是天主就控制他，把他放那个监狱里边。他仿佛戏耍之物，给世界和天使并众人观看，意思是别人都看他说，哎呀，这两个人他没有办法，他是个像个囚犯一样，他只有这样的这种工作叫他干呢，他别的他没有自由啊。别人就看这个亚波罗和保罗是这样的人，他像这个戏耍之物，别人都觉得，哎呀，这有的时候看这两个人有的就是奇怪啊，怎么他们开始笑他们，对吧？我觉得圣经是写的特别好。他说，第十节说，我们因为基督算为愚人，你们尊奉基督反为智人。我觉得你看他说，保罗说什么？我们因为是基督缘故怎么样？我想就像一个愚拙的人，像一个非常笨的一个人。你们耍我无所谓。他说你们尊奉基督反为智人，说你们是比较聪明的人，比我们聪明，比我保罗和我们俩聪明。他说我们是软弱的，你们是强壮的；你们是尊贵的，我们是卑贱的。直到如今我们又饥又渴，肉体受辱，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，亲自做工，或被人辱骂，我们为他祝福；或被人赶逐，我们就忍耐；或被人毁谤，我们就善劝。人看我们仿佛世界的污秽，万物的尘垢。直到如今，在这里他说什么？我们说这个保罗就用这个谦卑的态度跟他们说，他像一个拟定的丝绦一样，还是像什么？像戏耍之物。这些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基督的缘故，为了基督的缘故。第十节说的非常清楚，对吧？我们因为基督算为愚人，算为不聪明的人，算为别人戏耍之物。保罗说无所谓的。十一节他说我们又饥又渴，肉体受辱，没有一定的住处。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受的冤屈，他的生活的贫穷方面。我觉得保罗这个人是非常能吃苦的一个人。你说这个吃苦是好事情吗？我觉得吃苦有的时候真是好事情。现在我们知道吃苦的基督徒不多了，现在人的生活是非常好，科技特别发达，人的钱比较多，现在基督徒的生活是特别特别好。你说这个跟随主容易吗？我觉得容易一点，过一个施舍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容易。你说这个容易，我们知道容易，但是在一个非信徒他们也会过，很容易的。基督徒为耶稣过一个贫穷的生活是比较难的，人一般受不了这样的生活。要保罗这种生活，他说怎么样？劳苦，亲自做工，被人辱骂，被人赶逐呢？赤身露体呢？没有一定的住处呢？我们基督徒一般这个受不了这样的生活。我们说这个现在科技特别发达，我们坐在家里把所有的钱都花完，对吧？用一个手机把所有的钱全花完。 我觉得这一代的孩子们学会怎么学会受点苦，有的时候你说他们想吃啊就买嘛，有的时候买，有的时候不给他们买。如果他们特别自私，他们不吃他呀，他要死了要躺地下。有一天我都看，去一个超市，他的孩子要吃东西，他妈不他买就躺到地下不走，就是拉起来又躺那儿，拉来又躺那儿。我就要是我的孩子，我肯定不拉他，我给他几脚叫他自己站起来。对，你说这样做吗？就是这样做。有的时候你说孩子们他堂弟他去超市他要非吃就不给他买，就非不他买。我觉得就用这种方法叫他学会吃点苦，知道这个所有的事情不是他所说了算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孩子们不会吃苦，生活太好了，说这不好那不好，这不好吃那不好吃。你说生活好吗？这真是太好了，应该学会忍耐一点。有的时候父母应该控制他，他要啥看他的态度不好，不就不他买，他越要就不他买，他不要的时候有可能给他买。我就用这种方法。你说真的有点奇怪，不是奇怪，真的是需要这样的。孩子们也需要控制，知道这个像我们的一代，我们的上一代，他们的生活是特别贫穷的，他们有粮食吃都不错了。你说现在想吃什么都可以买，对吧？很多超市啊可以随便买。所以说需要受点苦，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也需要受点苦。有的时候是这个受的苦需要学习这个保罗的方法。保罗是非常贫穷的，但是他能坚持下去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。基督徒呢应该有知足的心，应该有基督徒应该有知足的心。看一下腓立比书四章，基督徒应该有知足的心，第四章十一十二节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十二节，我不是因有缺欠说这话，我无论处什么境遇都可知足，这是我所习练的。我知道怎样处贫穷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欠，随时随在我都熟练。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在这里什么意思呢？保罗的意思是我无论欠多欠少怎么样，我会处理这些卑贱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欠，随时随在我都熟练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应该有知足的心。如果我们的钱多，我们可以多花一点；如果我们的钱少，我们可以少花一点。但呢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浪费主赐给我们的一切，包括钱，包括所有的。如果你说这个我们花了很多钱，如果你花的钱为了传福音，为了耶稣基督，为了教会，为了弟兄姊妹，你花的钱不算浪费了。你说这个我花很多很多钱是传福音呢，做教会的事情呢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，天主看来是什么？这是我可以赞美的一件事情。你看我的钱特别少啊，我怎么做？我应该学会怎么节约，这也要这个，所以我特别满足，我特别够用了，我都特别感谢主。人应该是这样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像这个瑞姆是个面包车，我这是个面包车，我们俩开着觉得哎呀特别特别高兴，特别特别特别美，开那个是个面包车，就几万块钱的人吃，叫这有钱人你知道吗？他说你那车也太便宜了吧，这几万块钱的买个车，8万块钱以下买个车，你也不信主的人这买一个宝马，买一个福特就是这20多万，还觉得这20多万的车出去了开着，一看见宝马几十万的，觉得不好意思说，我的车还不太好。不一样对吧？我觉得在我们中国，这些传道人开个几万块钱的车都非常满足了，都非常感谢天主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不能说哎呀那个宝马太好了，我应该像他一样，这个车太破了，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。我觉得特别满足，天主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，无论怎么样能用都可以，对吧？特别感谢主。我们看还回到哥林多前书四章， 先出四章，他说，十三节，或被别人毁谤，或被人毁谤，我们就善劝，人看我们仿佛世界的污秽，万物的尘垢，直到如今。所以在这里，他把自己比喻的真的是，提溜不起来了，对吧？我们用一句俗话，就特别特别提溜不起来，说什么像万物的尘垢，世界的污秽。所以意思是这他们的工作怎么样，像世界的污秽，人都看不起他，人都说这个人没有本事呢。他说万物的尘垢，尘垢怎么样，如果你那水杯里有一个尘垢，你怎么样，你非常非常烦，对吧，马上把它刷掉，不要它。所以他说万物中的尘垢直到如今。保罗说别人怎么看我是这样的，别人怎么看呢？所以说我们说人怎么看保罗，世界怎么看他，保罗说无所谓的事情。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，他说人若存心敬畏天主，受冤屈能忍耐，这是可赞美的。他说人若存心敬畏天主，彼得前书二章十九二十节，人若存心敬畏天主，受冤屈能忍耐，这是可赞美的。他的意思是我们是觉得如果为了天主的缘故怎么样受冤屈忍耐的话，在天主看来这是好的事情，为了他的事情，天主说这是比较赞美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你忘了这个圣经的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在一个地方怎么样，他到了一个人的西门的家里，别人都没人给他洗脚，这个有个女人怎么用眼泪给耶稣洗脚，最后用那个膏抹耶稣的脚，别人都觉得这个人做的事情太卑微了，这太不好了。但是呢，耶稣说什么？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怎么样，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。虽然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情，但是在耶稣看来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？耶稣得到荣耀，对吧？这是很好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看继续往下读，我们读十四节。我写这话，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节，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，乃是警教你们，如同我所爱的儿女，你们学基督虽有万师，为父的确实不多，因为我尊奉基督耶稣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劝你们效法我的样子。因此我已经打发我的爱子忠心侍奉主的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我必把我所侍奉的行踪在各处会堂怎样教训人说明，叫你们纪念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保罗的榜样，他做什么榜样？他开始警教教会。他说怎么样，他说这个乃是警教你们，如同我所爱的儿女。他说你们学了基督虽有万师，为父的确实不多。他说你们万师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很多人愿意当你的老师，怎么愿意这个给你讲课，愿意给你讲道啊，但是呢他说为父的却不多。他说为父的却不多，为父的确实不多，因为我尊奉基督耶稣用福音生了你们。他说有人愿意给你讲课，特别愿意呢，但是呢他们不愿意负他们的责任，这是他的意思。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，他们愿意做老师，是愿意这个在网上讲课呀，他们愿意在这个网上讲道呢，但是他们不愿意传福音，还有呢他们不愿意牧养他们自己的教会。这样的人多吗？万事的是万事，万事的特别多，但是呢为父的却不多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的孩子他是我的孩子怎么样，我得向他负责任。我虽然教导他，这是一方面，但是最重要是我负我自己的责任。保罗在这里也是提醒他们，虽有万师为父的确实不多。他的意思是虽然他们有的时候很多人给你讲课呢，但是他们不愿意负他们自己的责任，他们不愿意像这个父亲带孩子一样，不愿意爱他们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个他说十四节，他说如同我所爱的儿女。保罗说我爱你们，我就虽然很多万愿意做你们的老师，但是他们不愿意负他们的责任。第十六节，所以劝你们效法我的样子，因此我已经打发我的爱子忠心侍奉主的帖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把我所侍奉基督的行踪在各处会堂怎样教训人说明，叫你们纪念。他说什么呢？ 他说这个，看你看保罗的榜样，说这个，我已经打发他去了，打发天父太去了。他说怎么样？他说应当怎么？十六节说是应当效法我的样子。这句话说出来是不是一般人敢说出来的？所以保罗敢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说出来，让他们学习他。我觉得保罗也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十八节，有人妄自高大，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，然而主若许我，我必快去。那时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妄自高大的人的话语，乃是他的全能。在这里他说这个有人妄自尊大，他们做什么呢？在哥林多的教会，保罗给哥林多写这封信，因为有些人他们特别骄傲，保罗没去的时候，他们以为保罗不能去的，他们觉得保罗没有这个胆量再来了。所以这个保罗说有人妄自高大，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。他说这个保罗肯定不会来了，保罗写的特别好，但是呢他不爱我们，他不会再来负他的责任了。但是保罗说什么？然而主若许我，我必快去。那时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妄自高大人的话语，乃是他的权利。所以说他们特别骄傲，他们不愿意听保罗的。保罗给他写这封信，保罗说这个我肯定要去，如果是主的旨意，我有一天肯定会要去。他们觉得他们那些妄自尊大的人，他们觉得保罗不会来了，不会负他的责任了。保罗说我愿意，如果是主的旨意，他愿意再去。二十节，因为天主的国不在话语，唯在全能。我到你们那里去，你们是要我怎么样呢？是要我用刑杖呢，还是要我用慈爱的温柔的心呢？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在这最后，尤其最后一节特别有意思。他说我怎么样呢？我要我用刑杖呢，还是要用慈爱温柔的心呢？我觉得在这里能看到什么呢？保罗他甚至他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他像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如果孩子不听话，做错事情，你用什么方法呢？两种方法，一种是给他说，对吧？用慈爱的心教导他，孩子你错了。另外一种怎么样？他说怎么用刑杖打他。我觉得就和这个，我如果你当过父母，你会体会到他说这句话啥意思，对吧？他说这个我用刑杖打你们呢，还是用慈爱的心跟你们说呢？所以说保罗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基督徒，写给哥林多的教会。我觉得在这一章我们能看看几件事情。我觉得我们最简单的，我们能看这个三件事情。第一是，我们都是基督的用人，我们天主可以用我们做他教给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像这个家宰，像管家一样。第二啊，看保罗的嘴硬心软的讽刺，你说怎么样？保罗是说的特别厉害，但他的心特别软，他特别爱他们。第三呢，我们看保罗的榜样。保罗的榜样像一个属灵的父亲带领他们一样。我觉得在这一章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事情。我们也应该，我们都是基督的用人，对吧？所以保罗心特别硬，但是嘴特别硬，心特别软的一个人。还有呢，保罗的榜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。